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China's running the Panama Canal. That was not given to China. That was given to Panama foolishly.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巴拿马运河以及关税议题表态，国务卿卢比奥首次外访踏足拉美，聚焦移民和中国是否刻不容缓。
It's not good for anyone. The only people who benefit from mass migration are traffickers.
三大进口国同时加税，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有何看点？
中国的改变是很难的，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朝野都知道，美中两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关系了，而且美中两国也没有真的解决方案。
文化交流还是大外宣，美国会议员对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来演出表示担忧。
美国之音的 X 读者也发表了看法，名为马斯克的账号说，这是外交部统战部对外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2月3号表示，他当天与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通了电话，由于墨方对美方关切有所回应，因此他决定将原定于星期二生效的对墨西哥输往美国货物加征25%关税的措施延后一个月执行。接下来，日本科技业巨头软银集团与美国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OpenAI 2月3号宣布达成协议，将在日本成立合资企业，为企业客户提供尖端人工智能服务。软银集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星际之门项目的主要参与企业之一。接下来，路透社星期一2月3号根据两位熟悉情况的俄罗斯人士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俄罗斯视为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普京举行峰会的可能场所。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巴拿马观看一架载有移民的遣返航班的运作情况。卢比奥作为国务卿首次出访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寻求将美国外交重点重新放在西半球，部分原因是为了寻求其他国家帮助阻止移民涌入。而就在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天2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就巴拿马运河以及关税等议题回答了媒体的提问。特朗普表示，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的计划是出于合理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他说，他们违反了协议，而他们是不能违反协议的。中国在运营并不是给中国的巴拿马运河。同样在星期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发表谈话时暗示，欧盟很可能是他关税大棒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另外，在欧洲，比利时新任首相巴尔特·德维福2月3号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时呼吁巩固北约同盟。他说，持续强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对于欧洲防务至关重要。同样在2月3号，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北约与英国首相在布鲁塞尔会面，讨论如何加强欧洲对俄罗斯的防御，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欧盟可能的关税措施。这是美国总统就职以来欧盟27位领导人首次会面，也是欧盟国家领导人首次专门讨论国防问题，也是自英国脱欧之后英国首相首次与欧盟领导人会谈。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2月3号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正在推动欧洲对自身安全和经济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接下来，《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将建议恢复2020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期间两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以应对特朗普二度上台后对中国进口商品再次征收10%关税的措施。接下来，星期一2月3号，亚洲股市暴跌，美元飙升。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巨额关税，并且警告欧盟很快也将受到打击，这引发了人们对全面贸易战以及全球经济成长受挫的担忧。在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季郊区3号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19人死亡，10几人受伤。一名医护人员告诉美联社，死者除了一人之外都是女性，没有任何组织立即声称对爆炸负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发生严重洪灾，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昆士兰州州长戴维·克里萨夫利警告说，未来几天预计会有更大范围降雨和风暴袭击昆士兰州北部地区。在英国民众2号聚集在伦敦观看舞龙舞狮等表演，以庆贺中国农历新年。台湾外交部星期天2月2号表示，南非政府要求台湾在南非事实上的大使馆在3月底之前搬迁至首都之外，并且指责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变本加厉。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薛小山的报道：国务卿卢比奥首次外访，踏足拉美，聚焦移民和中国是否刻不容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于2月1号至6号访问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推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国际访问，致力于西半球对抗中国和制止非法移民。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1月31号发布的声明中说，卢比奥国务卿与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的会面，促进在以下核心共同利益方面的区域合作，阻止非法和大规模移民，打击跨国犯罪组织和毒品贩运，遏制中国影响力，并深化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提升我们半球的繁荣。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拉丁美洲研究员威尔·弗里曼告诉美国之音，卢比奥此行的目标国家是美中竞争的重要场所，其中巴拿马最为关键。卢比奥1月30号在接受美国自媒体新闻节目梅根·凯利秀采访时表示，香港公司控制运河的出入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因为如果发生冲突，中国告诉他们尽一切可能阻碍运河，使美国无法从事贸易和商业，使美国军方和海军舰队无法足够快地到达印太，他们就必须这么做，他们必须这么做，而且他们会这么做。2017年，巴拿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美国国务院拉美特使克拉维尔·卡罗内星期五强调，巴拿马前总统瓦雷拉在2017年不仅仅是外交上承认中国，他实际上是打开了闸门，将整个运河区的战略资产交给了中国。在1月初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卢比奥表示，在美国与巴拿马达成的协议中，巴拿马运河不能移交给外国，但中国公司的参与违反了这一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6次提及巴拿马，他承诺美国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因为巴拿马并未信守对美国的承诺，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美籍船舶遭到超额收取通行费。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正在运作巴拿马运河。在移民政策方面，卢比奥国务卿将与出访的中美洲国家讨论合作遏制非法移民流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弗里曼认为，卢比奥之所以选择出访这5个中美洲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于执行特朗普的大规模驱逐移民的计划非常重要。弗里曼表示， 卢比奥和特朗普正在寻找愿意接受所谓的第三国家国民的国家。来自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会接受他们回来。我看到一些报道认为，萨尔瓦多是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潜在地点。各种国际法律问题都围绕着这一点，我认为这将成为此行的重点。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国务卿卢比奥首次外访踏足拉美，聚焦移民和中国是否刻不容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三大进口国同时加税，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有何看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签署行政命令，对来自墨西哥和大部分的加拿大货物征收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的能源产品的关税减至 10%， 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新规于2月4号生效，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宣布对美国进行反制。中国商务部周日也表示将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特朗普同时向三国加征关税真实目的是什么？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欧道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少民、台湾光华科技学院助理教授赖荣伟的访谈节选。
特朗普首轮贸易战的理由呢是毒品和人口走私。那么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中国制造芬太尼，将他们走私到墨西哥和加拿大，为什么主犯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而从犯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 25% 呢？这个美国新总统他大打出手的这个目的，真的是为了制止人口走私和毒品流入美国吗？
这么多年唯一有作用的就是这个2018年川普加税。那么加拿大和墨西哥号称是美国的盟友，很小，而且我还要加一句，这个大小在加税上也是不同的。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加的更重呢？因为你要从这个效果考虑讲，这样加的很重，对这两个国家打击非常大，那他们可能就会很迅速的改变嘛。中国的改变是很难的，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朝野都知道，美中两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关系了，而且美中两国也没有真的解决方案。美国不会在原则上让步，中共在原则问题上，就是说永远支持上也不会让步，所以就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美国与南北两个邻国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特朗普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心里，有人说他心里没有盟国概念，或者呢，他认为美国足够强大，不需要盟国，是这样吗？
那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要让他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再伟大。那当然你会发现说呢，有些人就会喜欢选边站。那你对你的盟国这么做，我其实呢，我不认为他对盟国的这样的一种暧昧不明，没有像以前这么友善，这不代表说他对他的敌人就会变得非常友善。
嗯，
我想他是在玩一种权力平衡的模糊策略。
好的，
他想要在双方得到一个最大利益。另外呢，我要讲关税政策呢，是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我想川普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他的关税想要转税在三个，第一个是美国的进口商，第二个是美国的出口商，第三个就是海外的这些出口商出口到美国的。如果说这三个出口商，如果说这种美国的进口商跟这种从国外来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口商，如果能够吸收成本的话，那当然就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了。当然历史的数据是告诉我们，大部分最后的成本最后的价格是会转嫁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众消费者。我想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见树要见林了，就是说关税只是其中一种，我们还要看他其他的政策的是否的配合。
好，
我想呢这个整个来讲，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要来重振美国的这个优势。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欧道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少民、台湾光华科技学院助理教授赖荣伟的访谈节选。三大进口国同时加税，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有何看点？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文化交流还是大外宣？ 美国会议员对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来美演出表示担忧。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华盛顿知名艺术表演场所肯尼迪中心最近陷入争议，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对其邀请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在华盛顿演出提出质疑。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文艺交流可能为动荡的美中关系带来稳定因素，但北京也在利用机会推动其叙事和宣传。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纳扬塞斯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志远。这场演出名为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过年，1月29号至2月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上演。美国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与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1月29号致信肯尼迪中心，对此事表示担忧。他们在信中说，这个芭蕾舞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机器的一部分，而且中国把艺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来在海外进行宣传。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1月29号出席首演时表示，期待中美架起更多文化艺术桥梁，把两国人民拉得更近。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在信中还指出，中国利用这样的演出向美国公众展示友好的外表，却同时迫害那些与党的路线持不同意见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还列举了多位因为政治言论而遭到北京锁定的中国艺术家，如刘四方和徐林。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也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议员的质疑完全没有根据，荒谬可笑。国会议员莫勒纳尔和史密斯在信中强调，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设有党委办公室，其团长冯英曾经担任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务。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内森·皮卡尔希克认为，美国社会和文化机构需要注意这些风险，他们显然是中共盘算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肯尼迪中心等全球机构赢得好感，展示中共支持的形象。然而，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员史蒂文·刘易斯认为，尽管这个芭蕾舞团是中共的直接政治部门，从技术上讲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团的成员实际上是艺术家。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在过去20年已经3次在美国肯尼迪中心登台演出。对于这次的不同，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皮卡尔希克说，这在于他未意识到这些风险，并且做出了回应，创造了空间。同样，中共也试图不对称地利用和操纵文化交流和接触的机会，以支持中共的叙事和有力报道。根据该团官网介绍，在肯尼迪中心之后，这个团的下一场表演是3月份在北京演出《红色娘子军》。近年来，随着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加上新冠疫情冲击中国声誉，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幅下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超过80%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美国之音的 X 读者也发表了看法，名为马斯克的账号说，这是外交部统战部对外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想利用这些东西来拉拢在美国的华人和美国人。 Wallmail 说，中国的海外活动都是为大外宣服务的，我太了解他们了。 Naked Nick 说，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宣传。他们的评论遭到了中共支持者的嘲讽。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纳扬塞斯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林伯宏的报道，中国投资印尼太阳能产业。 双赢还是赢两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印尼政府推进可再生能源计划，以及在全球太阳能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扩大在印尼的投资，印中两国在太阳能产业领域的合作正不断深化。有关专家认为，这将为印尼能源转型带来机遇，但同时也可能冲击印尼产业发展的自主性。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印尼 ATV 太阳能公司主要向印尼客户提供安装太阳能面板的服务。他在官网上注明，目前的合作伙伴包括天合光能、华为的智能光伏、金科能源等多家来自中国的太阳能公司。该公司的电气工程师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奇斯对美国之音说，
尽管我们有向部分的本地太阳能供应商采购产品，但我们绝大多数的供应商都是来自中国。我认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等，非常仰赖中国的主导地位，因为我们不仅喜欢中国的产品，他们的价格也具有竞争力。
中国方面，位于上海的全球能源顾问公司伍德麦肯兹全球太阳能供应链研究主任雅纳·赫里希科则表示，由于美国政府施加的多重关税，中国太阳能公司无法从中国将其太阳能产品销往到美国市场，因此中国制造商早已开始透过将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来适应这种情况。赫里希科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印尼是最佳选择，因为印尼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太阳能市场。此外，印尼幅员辽阔，有足够的空间建设其他太阳能项目，如内陆太阳能项目。同时，印尼也有国内市场需求。不过，印尼能源转型研究所的普特拉认为，若印尼继续与中国太阳能公司合作，那么就无法避免让本土业者遭受冲击。更让普特拉忧心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号正式宣誓就职之后，将持续防堵中国太阳能企业在第三国洗产地的行为，而这可能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印尼，在未来步上越南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后尘，面临被加征高额的关税。普特拉说，
了解特朗普政府做法的人几乎会肯定地说，他们会试图对任何国家征收关税，包括引进中国产品的印尼，这并不让人意外。因此我认为美国政府和商务部采取相应行动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迟早会征收关税。
对此，印尼工商会议所新能源再生能源与能源保育常务委员会主席安东尼强调，印尼政府也意识到这样的风险，可能在未来与中国的合作上更具策略性，除了争取投资与技术转移之外，也要确保印尼能保有一定的产业自主性和市场选择权。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中国投资印尼太阳能产业，双赢还是赢两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习近平建末日地堡，比五角大楼大十倍。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 美国热搜主持人戚孝天为您介绍外媒看中国，习近平建末日地堡，比五角大楼大十倍。
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大单体建筑的桂冠，现在这一记录要被中国打破了。金融时报1月30号的一篇独家报道揭露，习近平正在北京西山建设一座战时军事指挥中心，面积比美国五角大楼大十倍。在这个指挥中心的地下是一座可以抵御专地核弹的末日地堡。报道说，据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称，中国军方正在北京西郊建造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该建筑群将作为战时指挥中心，其规模远远超过五角大楼。英国金融时报获得的卫星图片显示，在北京西南30公里处有一处占地约9000多亩的建筑工地，上面有许多深坑。军事专家估计，这些深坑将容纳大型地下加固掩体，以便在任何冲突中保护中国军方领导人，包括潜在的核战争。几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说，情报部门正在密切关注该基地，该基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其规模是五角大楼的十倍。根据金融时报获得的卫星图像评估，主要建设工程于2024年年中开始。三位熟悉情况的人士称，一些情报分析师将该项目称为北京军事城。2027年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美国情报部门称，习近平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之前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解放军正在迅速扩充其核武库，并致力于更好地整合不同军种。军事专家认为，与美国武装部队相比，解放军各军种之间缺乏整合是其最大的弱点之一。金融时报继续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中国分析主管 Dennis Wilder 说，如果得到证实，这座先进地下指挥掩体为军队领导层而建，包括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这表明中国政府不仅打算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常规部队，还打算建设先进的核作战能力。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图像分析师 Rennie Babiers 对该地区的图像进行了分析。他说，在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至少有100台起重机在开发地下基础设施。虽然现场没有明显的军事存在，但却有禁止无人机飞行或拍照的警告牌。现场一个大门的守卫表示禁止入内，并拒绝谈论该项目。一名离开工地的施工监督员拒绝就该项目发表评论。通往项目背面的通道已经被检查站封锁。一名警卫说，公众不能进入工地附近的热门徒步旅行区。当地一名店主将这里描述为军事区。金融时报继续报道说，一位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在北京市中心的总部相当新，但它并不是为作战指挥而建。这位前情报官员说，中国的主要安全指挥中心位于新设施东北方向的西山，是几十年前冷战高峰时期建造的。新设施的面积、规模和深入地下的掩体等特点表明，它将取代西山指挥中心，成为主要的战时指挥设施。这位前情报官员补充说，中国领导层可能认为这座新设施可以提供更强的防御能力，以抵御美国的钻地炸弹或甚至核打击。它还可以整合更先进的安全通讯系统，并为解放军的能力扩展和未来任务提供空间。一位熟悉这些图像的中国研究人员说，该地点具有敏感军事设施的所有特征，包括重型钢筋混凝土和深埋地下的隧道。他说，该设施比五角大楼大近十倍，与习近平超越美国的野心不谋而合。这座堡垒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成为中国日益复杂和强大军队的末日地堡。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习近平建立末日地堡有什么看法？他这么做代表着什么？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